主内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有一天，有一位老婆婆，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小孩子在花园散步。小孩子他一不小心就撞到这个路旁的一个的凳子，然后就坐在地上就哭了起来了。那老婆婆呢，就急忙蹲下来去安慰这个小孩子。哎呀，撞到你的头了，撞到你的脚了，是不是哦？好可怜呐，好可怜呐！这时呢，老婆婆就打了这个凳子，这凳子是坏东西，坏东西让你疼痛了，坏东西，坏东西。那小孩子他就不哭了。这时候婆婆她就站了起来，牵着小孩子的手。向前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踩到小孩子的脚。小孩子看着婆婆，婆婆看着孩子。小孩子轻轻地拍拍婆婆的脚，坏东西，坏东西。亲爱的诸位，安慰人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但是不是所有安慰人的方式是正确的。有些外在看起来的安慰的方式是合理的，但不一定可以安慰人，反而会使人更加陷入更深的悲伤。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能带给人长久的安慰？我们又如何能够可以成为安慰的器皿呢？这是我今天的主题，成为安慰的器皿。在这个主题思想之前，我觉得加拉太书第六章九到十节务必是我们今天思考这个主题的背景和根基。请看一下第九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要这样。我的重点是最后一句，对信徒更要这样。我们若不晓得如何关怀安慰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何况是想去安慰我们教会以外的人呢？如果我们要在世界里面来为主做光，我们又如何在教会里面先向信徒们更要这样呢？今天我们正道要讲的是安慰人。安慰人最终呢，不只是一种的方式， It's not just a technique， 而是一个门徒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的果子，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以教会之外，在社会，在世界里面彰显门徒彼此关怀的这一个的能力，让我们因此跟随着主耶稣学习成为安慰的器皿。今天的主题的经文来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九节，我们有两个重点要各位注意到。第一个，上帝如何安慰你，你也如何安慰人。第二，基督如何得着安慰，你也必得着安慰。让我们先来到主面前，我们来做个祷告。安慰人心灵的上帝，愿你透过你的话语教导并安慰我们，好使我们学习成为安慰人的使者，借着我们的劝告使世人与上帝和好。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阿们。第一，上帝如何安慰你，你也如何安慰人。让我们看一下第三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是蛮有怜悯的父，借着各样的安慰他，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上帝都安慰我们。安慰这边重复了两次，但是在这边保罗也讲到患难，他讲的这个的患难是什么的患难呢？可能我们想一下保罗的背景，在第八到第九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在亚西亚遭受的患难， 我们很想让你们知道，那是我们受了许多过于我们能忍受的压力 ，things that are too unbearable for us， 甚至活下去的这一个的希望都没有了。使徒保罗说，他在亚细亚遭受了这个过于他能忍受的压力，这个是什么的情况呢？很可能这个是在以弗所所发生的事情。以弗所是亚细亚圣的一个的大城市，而保罗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放胆传道，行神迹奇事，医治赶鬼。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十九章，他告诉我们，有一些抵挡保罗的人，他就怎么样呢？骚动整个全城起来，使大家都很紧张，众人大喊大叫，大喊大叫的就抓住了保罗的两个的同工。保罗那时候他其实处在这个危险的环境当中，生命的安全悬时受到的威胁，但是他还是奋不顾身想出去，但是还是被拦阻着。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的环境，保罗是处在何等的危险，是何等的凶恶的情况。那可能弟兄姐妹，我们或许没有像保罗这样处在好像以弗所全城骚动起来的这种的危险啊，但深信你可能也如保罗一样，会形容自己所受的患难是受过自己不可以忍受的压力，是过于你自己心中愿意或者能忍受的这个的压力。可能你是在这个疫情当中你被裁员，或许你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你其实是在期待享受晚年的生活，但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被告知你患上了老人痴呆。其实几个星期前我的太太师母她出席了一个刚刚满月婴孩的丧礼，而在这个棺材里面的是一个小小的婴孩，那个棺材差不多这个讲台这么大而已，躺在里面的是一对信徒，年轻的信徒，他们心肝宝贝。在这个星期里面，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能面对了许多不同的患难，而我们所经历也很可能如保罗一样，是过于我们心中能忍受的压力。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很自然的，我们可能会去找人分享我们的苦难。你在坐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也可能就是那位被别人去诉苦的，去有人找你来请你安慰他人。其实事实上，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都是一位安慰者。无论你选择不选择，你自然而然就是一位安慰者。你不是去找别人找安慰，就是别人在找你安慰。而我们要找安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找谁？有时候我们会去找教会的牧者啦。其实我从小我就常常在我家里收到来自教会会友们的电话，所以情况通常都是这样的 ，ring ring ring ring， 那是我小时候 ，hello， 我是祭奠，啊，你在找谁啊？我的，就有一个声音，有点难过说，祭奠，你的妈妈在吗？哦，我说，哦，等一下，妈，有人找你，我就把电话传给妈妈，我就很自然的就走出去拿一包 tissue paper 给我妈妈。而且不只是一包 tissue paper， 是个很大包的 tissue paper。 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会友跟我妈妈谈话通常、哦、都是这样的，我妈妈也 standard protocol 打电话，开始是差不多十分钟过后就就拿 tissue paper 去抹眼泪了，然后她就然后就哭，跟她一起哭，一起祷告，然后呢就宣告说上帝必会与你同在的姐妹，哎呀，上帝与你同在。过后呢他就放了电话就出去煮饭了，继续过他的生活。我跟你讲，我从小看我妈妈这样哦，我真的感受到很安慰，就是会友们愿意去找教会里的牧者 寻求安慰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学习怎么去安慰人，虽然我只是小孩子而已。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带小孩子来到教会很重要，他们看你怎么敬拜，他们也会怎么去敬拜，他们看你在家里怎么去安慰人，他们也会去学习的，这个是难免的。我从小看我父母亲常常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到他们的家来去安慰他们，辅导他们，我虽然不在场，但是我有时候会旁边看，偷看啊，然后看见他们怎么去做，怎么去辅导，这些其实是很宝贵的工作。我的意思在我们家庭里面都可以教导这一些东西。那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找教会的牧者是和教会弟兄姐妹们是很不错的事情。但有时候呢，我们找的安慰的对象并不一定是一位信徒。更困难的是，我们不认识耶稣的人通常会使用什么的资源或安慰人的方式去安慰人呢？你在这里，请问你用什么的方式去安慰人呢？我曾经听过一位信徒，他告诉我，他这位信徒是个资深的信徒，他说我的辅导的能力，关怀的能力是透过看韩剧而来的。我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我得知我爸爸他在新加坡中了风，他的情况危机，所以我就告诉了我的周围的朋友，还有我告诉我的上司，我的这个老师教授，他是监督我的这个教授。我这位教授呢，他不是信主的，他安慰我说，这一天在这段期间哦，你要多多出门去跑步。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跑步呢？他说因为当你跑的时候，你一边跑呢一边哭，别人就不知道你在哭还是你在流汗。很实践的一个的建议，因为他喜欢跑步，他就这样提出这个提议咯。有一次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是面对一个极大的压力，我一个朋友就拍着我肩膀说，哎，今天呢你就不要去读了啦，来我们一起去喝酒，我们喝酒去散散心的话，你就不用去这样的压力了。记得我和师母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我师母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第一个孩子怀孕，然后过后她这个孩子她流产了，我们那时候就很难过，坐着德士回家了，所以在坐在德士的时候一边哭一边在谈这件事情。然后师母她就停在她的办公室，就去拿她的东西所以她不在，所以这个德士司机是个男人啊，他就看着我说要跟我讲一些那种小弟的话了哈，所以个德士司机就说，哎，小弟，你的太太是流产了是吗？我那时候就说是的，他就安慰我说，你就不要伤心了哈，我看啊，老天爷是因为知道这个孩子若真的生了出来，长大后哦是一个很坏的人呢，因此先把他带走。否则他会可能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哦。这种的安慰哦，我不知道怎么去反应哦。这个不是八频道 ,OK, 这个是真实的故事。你明白我意思吗？亲爱的诸位，安慰者并不一定是个安慰的器皿。说出安慰的话并不一定带出生命。各位亲爱的安慰者，请问你安慰人的技巧和信息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你要反思。事实上，我们通常会使用我们之前以前被受安慰过的方式去安慰别人，这个是难免的，因为你怎么得到安慰，你一定会用那些东西去安慰别人。若你觉得跑步会帮助你来应付你的压力，你也很会自然的会鼓励人去跑步。如果你觉得跳运动的话会帮你解压力，你也会很自然的会说，哎，你也跟我一起去运动。如果你喜欢责怪别人，你也会鼓励别人去责怪他周围的人。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基督徒领袖的一个的训练，这位讲师教导我们如何安慰自己。他说请我们都站起来，把手放在胸前，然后说哦，这时候请各位安慰你内心里面的小孩子。 我那时候很紧张，说圣经里面有讲到我们内心的小孩子吗？这句话我好像没有读过嘞，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东西安慰 我怎么去安慰，我用什么安慰，怎么去安慰，但是就是我自己安慰自己吗？这个概念很奇怪。所以我在那边不知道不知所措的时候，我看到我旁边的人开始流泪了，因为我说哇，这个人他觉得安慰自己得到感动。我猜想了以后有人找他，诶，我需要得安慰的话，很可能这个人就是说，哦，你请你把你手放在自己的心前，然后去安慰自己的心灵，自己安慰自己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怎么样得到安慰，你也很可能会去用一样的方式去安慰人。但是亲爱的诸位，安慰人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反省我们之前是如何得到安慰人，你今天所安慰人的目标又是什么。许多人安慰人的目标是要提高自己的自尊，提高自己的 self-esteem， 或者帮助你觉得你可以的 you can do it， 或者说你要珍惜自己，因为你是很可贵的，你很特别，哦，这首歌很好听也是不错。但是如果他所讲的信息主要就是你很重要，你很特别，你是很可以的，你要接受自己，你要保护自己的话，这个自我中心的态度是否有时候忘记多于一个可以安慰你的上帝呢？如果我们爱珍惜自己过于看见上帝爱我们的话，那我们的力量到底从何而来？结果安慰人所带出的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安慰，而非上帝所带给人的安慰。安慰人最可怜的是使人走出去的时候是追求自私的一种的借口，敬拜偶像的认可。亲爱的诸位，属世的安慰暂时能让人心中有一点的开心，但是如果这暂时的安慰和开心使他远离了上帝，因为他暂时开心他就觉得不需要上帝了，他自己可以的话，是否我们是鼓励一个人会陷入更深的苦难呢？真正的安慰从何而来？永生的道已经为我们而来了，他是我们宇宙万物的主宰。真正的安慰是人认识的上帝，是帮助我们能够可以认识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的主耶稣，而不是高举我们任何的人。因此为了要认识上帝，我们去安慰人并非高举人。请看第九节，他这么的说，压力正是要我们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叫我们依靠那使人复活的上帝。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鼓励人更肯定自己依靠自己呢？让我们一起再次阅读第三和第四节，对不起， go back to the slide， 第三和第四节， go back to the slide， first slide， 第三和第四节。 if you could do, if not then never mind， 我就读给各位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上帝都要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各样受患难的人。所以你发现他是怎样得安慰的呢？是从上帝那边得安慰。真正的安慰来自神，上帝的安慰是圣洁的，是满有怜悯的，这是因为上帝是满有怜悯的父。圣经是这么说，怜悯其实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是一切怜悯的源头，因为上帝他怜悯我们，他要赐给我们更加比这世界更好的安慰。第三节他的思路，他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你发现到怜悯的父和安慰的上帝，为什么宣告上帝是满有怜悯的父，然后才说赐各样的安慰呢？上帝的怜悯 和上帝的安慰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是需要上帝的怜悯， We are in need of God's mercy， 因为你和我所目前的处境是住在一个罪人的处境，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遇见了患难，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我们的思路其实没有靠着神，是进入一个恶劣的循环，进入是透不出来跳不出来的。若非上帝怜悯帮助我们，我们是无法自己得到安慰的。因此第八节说，这真是要我们不靠自己，只靠着那叫死人复活的上帝。透过患难，上帝教导我们，我们要完全的依靠他，并领受上帝的安慰。而当我们得着上帝的安慰，这个最终不只是给我们个人有任何的益处，这其实也是对我们周围的人也是有益处的。所以刚才我问各位，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首先要这么做，更重要是我们自己心中更要也要这样，就是从心中得到安慰，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安慰人，我们在周围这个世界才可以去安慰人。第四节，上帝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的安慰，使我们能用他的安慰去安慰别人。弟兄姐妹，上帝是安慰人的父，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他要安慰你，使你可以成为安慰的器皿，使你可以成为你周围人的祝福。 God can redeem your suffering to be a blessing for others, but this redemption is only made in him, not by yourself. 若你得着上帝的安慰，你就可以带着上帝的安慰去安慰他人，上帝如何安慰你，你也如何安慰他人。当我和师母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在教会的营会，一个恰巧的机会和教会的一位弟兄，比我年长的弟兄一起聊天。那这位弟兄得知我刚刚结婚，他就很自然地分享他开始早年期结婚的生活，他也蒙上帝的赐福有了孩子。但让我惊讶的是，他就说，基甸，你知道我的妻子曾经流过产吗？我跟这位弟兄不是很熟悉，他就忽然间跟我这个讲这个事情，我就我不知道。这时他就开始分享那时候发生的事情，他的妻子其实是怀了双胞胎，但由于因为早产，这两个婴孩就奄奄一息。当时这位弟兄他抱着两个孩子，一手抱一个，两个婴孩都裹在很可爱在这个 swaddle cloth 里面襁褓布，但那婴孩那双小眼睛却永远不会睁开，永远不会看见他父母的面孔。说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弟兄就忽然间哭了起来。我那时候不知道如何反应，但这位弟兄他就坚持地说让我继续讲。他继续分享，他说虽然经历了那一个对他心灵破碎，完全破碎的一个的悲惨的事情，但是他告诉我，基甸，他对上帝的信心仍然是坚定的，他继续与他太太相信神，而继续求上帝的怜悯。现在他又有了孩子，而他现在的孩子就是上帝信实的见证。那时候这位弟兄是如何坦诚地向我分享，他其实并不知道上帝其实就是使用他的那个的鼓励，在我弱小的信心，短短的几分钟的分享，砸下上帝信实的这一个的信息。因为在短短几个月过后，我的太太就流产，而那时候我们就想起这位弟兄，我们就安排了请他和他的太太 一起来约谈。这位弟兄那时候就坐在我们夫妻前面，再次分享他们的故事，然后也是一样流泪祷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他们所给的安慰，我和师母所听见的声音是主耶稣自己的安慰，并是我们在悲伤当中所最需要心灵的医治，并不是说哦，你可以一切都更新了，哎呀，什么的理由借口了。我们所听见的是上帝与你同在，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是爱你的。直到今天，我对这位弟兄是感激不尽的，因为他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在最黑暗的绝望的时候，让我看见了耶稣的亮光，让我经历了耶稣的安慰，带给我们最光明的希望。第四节，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上帝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各样患难中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应上帝的恩典，将主的安慰，不是我们自己属世的安慰，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第二点，基督他是如何得着安慰，你也必得着安慰。请看你第五节，我们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这节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了主耶稣他是受苦的仆人，第二部分他将主耶稣的痛苦与信徒的安慰连接在一起， connects Christ's suffering to our comfort， 主基督的经历和信徒的经历也是息息相关的。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小药理问答第27问，来考虑基督他的苦难。让我来问弟兄姐妹们来回应，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们，基督的降卑包含着什么？请回答。各位，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当中，让我们再次思考，耶稣的诞生是卑微的，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他是个受苦的仆人。让我们不要只是被圣诞节的美丽而吸引，但是也看见圣诞节主耶稣受苦为仆人的这个的意象。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可以与神和好。耶稣他来到世界，他是谦卑降生卑微的。但是不只是这样，我们看一下小药理问答26章，对不起，不是小药理，是信仰宣言的26章，是这样的解释，我们来一起读好吗？1、2、3，所有You have it? Oh, if not, then don't worry about it. Okay, 让我来读。所有信徒都连结于他们的元首主耶稣基督，接着他的灵，并接着信，以他进入团契中，分享他的恩典、苦难、死亡、复活与荣耀。所以你发现到，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连于他，就好像一个枝子跟葡萄树。所以当这个的葡萄树得到滋润的时候，枝子也是得到滋润。但是同样的，当基督他受苦，他患难，他受这个苦难和死亡的时候，这个也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是连接到耶稣的苦难。但是不止这样，耶稣也有复活和荣耀。苦难、死亡、复活、荣耀，这个步骤就是耶稣的生死、复活得荣耀的这个的节奏。 弟兄姐妹，信徒因此与基督的连接是从受苦，但是也是一同得荣耀。第五节，我们是受基督所受的苦难，这是第五节所讲的。我们最终受苦在基督里，不只是属于自己的苦难，更是属于基督的。Your sufferings ultimately in Christ belongs to Christ. 既然如此，我们不全是在基督里受苦，我们更是要与基督一起得荣耀，一起得安慰。因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基督他如何得安慰，你也必得到安慰。这是因为你已经相信耶稣，你已经得到这个的应许，你已经连于在主耶稣基督里了。苦难多大，基督的安慰会更加的多大。 The greater the suffering, the greater is Christ's comfort. 因为耶稣他死里复活了，我们也可以经历他复活的能力。因他活着，我们能面对明天。这个就是患难中最大的安慰。基督的荣耀是苦难中的盼望，他走的路我们也必能走过，而且是得胜的走过。让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仰望主耶稣，不只是仰望这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也要更要仰望这复活从坟墓走出来的主，更要看见主耶稣得着荣耀。基督徒如何胜过苦难得安慰呢？就是仰望信靠基督，感谢赞美主如此奇妙的恩典，我们要珍惜，我们要常常思念，而且我们也要将这一个安慰向众人来去分享。请看一下第六节，如果我们遭遇患难，那是要使你们得着安慰，得着拯救。如果我们得着安慰，是要使你们得着安慰，这安慰使你们能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痛苦。我们对你们的盼望是坚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然一同受痛苦，也必同样得安慰。那保罗在这里呢，将他自己的痛苦和安慰与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连接在一起。你发现到保罗他看苦难不单只是我个人的经历，这苦难其实有更深的意义，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机会。对保罗而言，无论他自己遭受患难或得着上帝的安慰，这都是为了哥林多教会他们的祝福，使哥林多的信徒们能得着安慰，并有能力面对他们目前所得的安慰。因为保罗看他的苦难能够可以传扬基督的荣耀，帮助他们也是如此看见耶稣可以安慰他们。亲爱的诸位，无论是遭受苦难或得着安慰，你发现保罗的注意力不是自己，而是在帮助别人和让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好。他心中的目标是要透过自己的经历建立别人的信心，使他们也一起认识上帝，一起领受力量，一起使教会可以得着建立。各位弟兄姐妹，你要建立福康宁聚会吗？首先自己得到安慰，然后就把这安慰向弟兄姐妹们来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节，让我们将主的爱和怜悯与别人分享，无论是在我们教会或教会之外，其实每一个人他们对不同的患难需要不同的安慰，他们的经历可能也是过于他们能忍受的，他们也可能面对是心理的健康的困难 mental health issues， 可能是感受一些不同的焦虑或者恐惧或者忧郁。让我们不只是看见我们自己的痛苦，我们自己的困难，让我们更要看见别人他们如何可以看清耶稣，让我们可以看见他们 是否也可以透过认识了耶稣得着盼望？他们的苦难有谁可以去安慰他们呢？或许上帝让你经历了一些不同的苦难，就是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没有可能你的苦难是有上帝祝福的隐藏的这个机会呢？面对苦难当中人所需要的力量，上帝可以供应。保罗告诉我们，基督里所得着的安慰能使人在基督里能忍受所受的这个痛苦，也使人在耶稣里得着盼望和安慰。既然如此，让我们也将主的盼望向众人来分享。但愿上帝使你成为安慰的器皿，带领更多人认识安慰人心的上帝，使他们信靠耶稣并领受圣经所赐的安慰，使他们也能够可以领受上帝的安慰，将主的安慰带给更多安慰的人。因为当你安慰人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成为安慰的使者。我们来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因为你的安慰足够我们用，让我们谨慎自己的言语，不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事情上尊主为大，使到我们心灵可以看见主耶稣的荣美。奉耶稣名求祷告，阿门。